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您问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新系列讲座的开始，我们请到了张老师来谈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在保罗书信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传递了保罗个人祷告生活的丰盛启示。保罗在为基督被囚的时候写了这卷书信。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着重讨论了神如何救赎我们这个主题。在以弗所一章一到三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看，我们读，我们可以在这段气势磅礴的救恩颂中读到了保罗由衷地赞美了圣父拣选、预定和赏赐，我们儿子名分的荣耀恩典，圣子耶稣舍身救赎我们的大爱，以及圣灵成为我们应祭和得基业的凭据的这些奇妙作为。亲爱的朋友，准备好了吗？来，这时候就让我们预备心，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第一课。
姐妹们，在主里向你们问安，我是张老师。今天我们要开始新月书卷研究这个课程，在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在这安静的学习时间里，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谦卑的心来学习您的话语，也恳求圣灵引导，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让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愿你将你的真理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听你话语的人，不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同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灵。阿们。 在新月书卷研究这个课程里，我负责主讲以弗所书。在这个单元中，我把它分成十节课来讲解。在这个单元中，我把它分成十节课来讲解。在今天开始的第一课，我们先来谈谈以弗所书的概论，让同学们在还未进入以弗所书研读之前，先对本书有一个概括式的了解和认识。当我们进入每一章、每一句的时候，可以更深入地明白书中的内容。今天的概论包括了七方面的内容。今天的概论包括了七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先谈谈作者保罗的一生。我们先谈谈作者保罗的一生。第二，我们谈谈以弗所书的写作时间。我们谈谈以弗所书的写作时间。第三，我们谈谈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地理环境。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地理环境。第四，我们谈谈以弗所的教会背景。我们谈谈以弗所的教会背景。第五，我们谈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我们谈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第六，以弗所书的神学思想。以弗所书的神学思想。第七点，我们谈谈以弗所书的性质。我们谈谈以弗所书的性质。首先，我们来介绍保罗的生平。我们来介绍保罗的生平。保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扫罗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他原来的意义是求问者，就是说求问的人。保罗呢，这是罗马人的名字。他原来的意义是矮小，矮小。保罗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家境富有。他的父母亲是很虔诚的法利赛人，属于便雅悯支派，所以保罗从小受犹太律法的教育。又因大树呢是哲学中心，所以他在著名的大师加马列名下受教。所以他在著名的大师加马列名下受教。所以希腊哲学思想非常的深厚。由于保罗本身他对宗教的遗传非常热心，所以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他曾经表示非常的喜悦。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八章的事情。同时呢，他变本加厉，进入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不但如此，他还拿着拘捕令，远赴大马色继续他的追捕行动。但是保罗却万万没有想到，大马色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在途中，耶稣亲自地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了一席话。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全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8:15-18。《使徒行传》18:15-18，耶稣这样清楚的呼召和托付大使命，使保罗从此走上了宣教大道，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在保罗的一生中，有3次的宣教旅程。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3-14。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3-14。安提阿教会差遣了保罗、巴拿巴、马可3个人一同出去传福音。他们第一站是居比路，也就是巴拿巴的家乡，接着在大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沿途经过以哥念、路斯德、特庇、庞菲利亚、别加、亚大利，最后回到了安提阿。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5:36-18:23。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5:36-18:23。这次行程最引人注意的，要算是马其顿的意象了。马其顿的意象了。因为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来到了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他们的宣教在这个地方大有果效，但是呢，他们却被陷害，关入了监牢里。难得的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面的夜半歌声，竟然招来监狱的门大开的奇迹。结果预祝全家都信了主。此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也引起了骚动。然后他们经过比利亚、雅典、哥林多。在《使徒行传》18:18-21，描述了保罗在以弗所做了短暂的逗留，然后他回到安提阿。在《使徒行传》18:18-21，描述了保罗在以弗所做了短暂的逗留，然后他回到安提阿。第三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8:23-21:26。第三次的宣教旅程记载在《使徒行传》18:23-21:26。保罗经过加拉太、弗里加，来到了以弗所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城的停留，一停就是3个月。他在会堂里面放胆的讲道，主的道大大的兴旺。然后他经过马其顿、特罗亚，并且在米利都，他向以弗所的长老们讲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告别词，然后他上到耶路撒冷去。在主后64年，保罗被捕入狱。这一次的被捕就一直被囚禁，没有再获得释放，最后被尼禄王斩首，为主殉道。保罗从大马色蒙召， 直到罗马为主殉道，不过是短短的30年，但是他却留下了许多激励人心的书信，流传到今天。接着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看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61到63年间。大约是在主后61到63年间。这本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所写的，所以这本书和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四本书共称为监狱书信，因为这四本书差不多是在同时间内完成的。第三大点，我们来看看以弗所城的地理环境。以弗所城位于今日土耳其加斯他港口。它是罗马时代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罗马帝国的住房城。它也是亚细亚省的省会，和安提阿、亚历山泰三个城市形成了三大贸易中枢，所以交通非常的便利，商业中心林立，有不少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以弗所城享有自由城的地位，他们拥有自己的议会。在使徒行传19章38节提到方伯，这个城呢，最出名的要算是亚蒂米女神的神庙了。这个亚蒂米女神的神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整个庙都是用闪光的大理石造成的。使徒行传19章35节也提到，相传这个神像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后来当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后，这个神庙就被完全的毁灭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大点，以弗所教会背景。福音什么时候传入以弗所这个城市？有人认为是根据使徒行传2章1到9节，当时全体的信徒聚集在耶路撒冷城时，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其中也有亚细亚人，也许是他们把福音传回了以弗所这个城市。至于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根据使徒行传18章19节的记载，他只是短暂的逗留，把同行的百基拉和亚基拉夫妇留下来，后来亚波罗也来到这里参与侍奉。但是在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的记载中，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长达2年，他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果效。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的记载，福音传到了亚细亚省各处。19章26节，许多的人信了主，这对于亚蒂米女神的神庙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当时许多行邪术的行业，特别是造这个女神神龛的银匠们的收入大大的减少，结果引起了他们的抗议。他们的抗议给保罗的传道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难处。根据19章19节，以弗所信徒越来越多，他们把行邪术的书 堆积在众人的面前烧毁，单单是书的价钱就值50000块钱。50000块钱，这是何等的惊人！但是呢，也招来了银匠迪米丢的不满，他召集了许多同行业的人起来大大的抗议，终于引起了暴动，还得烦劳以父所成立的书记触动，才能够安抚众人。二十章一节记载，动乱平息以后，保罗只好离开了以父所城，以父所的教会就改由长老们继续的领导。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记载，保罗回耶路撒冷时经过米利都，他曾经请人把以父所的长老们请来，给了他们许多的教导。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和二十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和二十节，后来保罗从罗马监狱出来以后，也曾到过以父所城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并且把提摩太留下来牧养当地的教会。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约翰年老时也是居住在以父所，所以启示录中写给教会的七封书信中，以父所是第一个收信的教会。接着下来我们看第五大点，保罗写以父所书的目的。以父所书和其他的书信巨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涉及个人和历史的事，也没有个人问安的话，甚至连祝福也是采用第三者的语气。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因此保罗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引起了人们广大的兴趣。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来看以弗所书，我们会发觉书中充满了颂赞、敬拜和祷告。也可以说保罗是通过颂赞、敬拜和祷告将福音的真意表达了出来。也可以说保罗是通过颂赞、敬拜和祷告将福音的真意表达了出来。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信徒们的视野提升到天堂般的境界，与耶稣基督一同大道共事，让信徒们不但可以预先分享天上属灵的福气，也知道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和世界的终极关怀是通过人与上帝的和好以及人和人的和好来达成。第六个大点，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神学思想。以弗所书中有好多个显著的主题，我们在这里只介绍三个，就是第一，教会论；第二，基督论；第三，圣灵论。第一，教会论；第二，基督论；第三，圣灵论。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教会论。保罗特别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身体。可见保罗把教会和耶稣基督相提并论，他强调这个教会是与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与基督为房角室，成为主的圣殿，信徒在其中居住。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们在经文的时候会更加详细的来讲论。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有一个特色，因为他以夫妻的关系来描写教会，他以夫妻的关系来描写教会。他说，教会是新娘，基督是丈夫。教会是新娘，基督是丈夫。教会顺服基督，好像妻子顺服丈夫。教会顺服基督，好像妻子顺服丈夫。基督爱教会，好像丈夫爱妻子。基督爱教会，好像丈夫爱妻子。保罗还有一个独特的思想，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他指出，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两者的地位相等，同样是基督的后裔。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两者的地位相等，同样是基督的后裔。第二，我们来谈谈基督论。第二，我们来谈谈基督论。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保罗认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六节、四章十三节。一章六节和四章十三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子。保罗说，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与父神同在，记载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耶稣基督后来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记载在二章十五节。耶稣基督为救世人，将自己献上，成为赎罪祭，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记载在一章七节、二章三节、二章十六节、章二节。我再说一次，一章七节、二章三节、二章十六节、章二节。记载在一章七节、二章三节、二章十六节、章二节。我再说一次，一章七节、二章三节、二章十六节、章二节。耶稣基督后来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记载在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二章六节。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二章六节。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元首，记载在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五章二十三节。我再说一次，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五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也是信徒的救主，记载在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接着我们看第三点，圣灵论。接着我们看第三点，圣灵论。保罗指出，圣灵对信徒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了上帝对信徒的拥有权，记载在一章十四节。保罗指出，圣灵对信徒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了上帝对信徒的拥有权，记载在一章十四节。圣灵在信徒额上有印记，表示了信徒也是属于基督的人。所以信徒如果犯罪的话，圣灵会担忧，这记载在四章三十节。四章三十节。所以保罗说，信徒要被圣灵充满，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记载在五章十八节。此外，圣灵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宝剑，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帮助抵抗魔鬼的攻击。 圣灵又能够帮助信徒明白真理，明白福音的奥秘，使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强。此外，圣灵也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宝剑，我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帮助抵抗魔鬼的攻击。圣灵又能够帮助信徒明白真理，明白福音的奥秘，使信徒的信心得以坚强。接着第六大点，我们来谈谈以弗所书的性质。第一，以弗所书是一本狱中的书信。因为这是保罗在牢狱中所写成的一本书。监牢虽然捆绑了保罗的身体，但是福音却不被捆绑。进入我们许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抓在监牢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保罗的见证所激励，临死不屈。有些弟兄姐妹们甚至被打到死，为主殉道，留下了血泪的见证。保罗在这本书中，他坚称自己是为主被囚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非因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像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一样，他们本身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但是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在牢里。保罗在监牢里能够化悲愤为力量，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伏案写作。保罗想，既然我不能用口讲，用手写也行，所以他一口气写了四本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弟兄姐妹们，你们若有为主坐牢的荣幸，也请你们把这难得的经历写给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像保罗一样。弟兄姐妹们，你们若有为主坐牢的荣幸，也请你们把这难得的经历写给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像保罗一样。第二点，这本书是保罗神学思想的总汇。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保罗神学思想的总汇，因为保罗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陈述他的神学思想，虽然只有短短的六章，却充分显示了他的思想精髓。例如福音的奥秘，神人合一，就是说基督使人与上帝和好，上帝对人预先定下的旨意，基督是教会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新娘，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天界地上的属灵战争，宇宙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圣灵对信徒的引导。第三，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本信徒生活指导手册。保罗在书中提出了信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准则。他提到夫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主仆相处之道、灵性的生活。灵性的生活当中包括了个人的道德准则、个人的属灵征战过程、 还有信徒的信仰根基。第四点，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本敬拜的手册。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本敬拜的手册，因为保罗将信仰的基要真理完全的列在我们的面前，他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整个宇宙的创造和护理，以及对世界和世人整全的计划。我再说一次，保罗将信仰的基要真理完完全全的列在我们的面前，他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整个宇宙的创造和护理，以及对世界和世人整个完全的计划，让信徒们在深切明白上帝全能的旨意之后，能够以敬拜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能够以虔诚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能够以祷告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过每一天的生活。信徒们在深切明白上帝全能的旨意之后，能够以敬拜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能够以虔诚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能够以祷告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过每一天的生活。节目来到了尾声，在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想提出两个的问题，让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思想。请你根据刚才所听讲的过程当中你所领悟的，你把答案写在纸上，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再公布答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何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何在？第二，大家思想一下，以弗所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它的性质是什么？第二，大家思想一下，以弗所书是怎样的一本书？它的性质是什么？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明白你对使徒保罗的选召以及托付他的使命。从保罗一生侍奉主的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你对我们都有美好的旨意。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认识你更深，能够在你大爱的激励下愿意像保罗一样学习顺服你的带领，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借着我们对以弗所书接下来九课的教导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以致用，不但自己能够得到造就，也能够荣神益人，让你的名得到称赞。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们。亲爱的同学们，愿上帝祝福你们在他面前的学习，我们下一课再见。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